入围过金马最佳男配角，入围过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也得到过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是囊中之物啊！从五岁就开始演电影了，演过25部电影的大明星。Hit i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Okay,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
哇，突然紧张，看到大明星坐在前面，突然紧张了起来，
突然空白，
我们这已经开始了
吧，要怎么开始？
要怎么开始？好，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来开始好了。好，我是胡椒，介绍一下我身边最不呛的巧纯。
嗨，大家好。
好，那又是胡椒跟巧纯来联手要来招待我们的好朋友，那也是因为一集一集这样做下来，我发现我一点都没有变比较轻松。那我这个人还是会有一种紧张感的时候，就想要找朋友扣谁一下，所以我就请我的学霸好同学。
你是不是越熟的人越难访啊？就会想要找一个 fresh eye。
对，我都会觉得这个我已经很熟，我大家聊一聊的都在一些打嘴炮的状况的
话。可是大明星大家都熟，怎么办？
真的吗？大明星这三个字出来了，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好朋友，30年好朋友柯宇伦。
Yeah. 大家好，我是柯宇伦，我终于可以出声音了，刚好尴尬。
对，说到大明星的，真的一点也不为过哦。我也说到我们是三十年，我从小就是跟一个明星朋友做交往啊。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说，你的朋友都是明星。
没有，我在小时候觉得哇，他好棒，好会演哦。然后
所以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啊，张震、张翰，然后伦伦跟张震也从小就一起演戏长大，所以我们就小时候就
跟。张翰一起在宪兵队当兵，
不是我们从学生高中就认识了，
静心，
对，不是他静心，
我
对我隔壁学校，然后我们一起打篮球，
你念女中，他男校，
对，要这样子唬烂这样子，我们要今天要走，
我们外面有8000万的听众，
你确定是篮球场吗？还是什么撞球间呢？
的确，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常去撞球间，
是吗？
对，
真的，
对。
我胡椒跟张翰两个人只要看到撞球那个眼睛就是直盯盯的盯。哇、
欸！我们有一段时间吴少爷见都穿背心在那边赚学费，
你说吊嘎这样？
我们的撞球场都会背一个小背心，我们在那边里面打工，
真假的？
顾球桌，对，就顾多能鄙视的时代。
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伦伦好有才华，你知道他很久没跟他唱歌，不知道啦。小时候唱歌真的超厉害，
约起来
超好听。
等一下结束就去唱。
有这件事吗？
有飙高音，那个时候不是还被抓去唱片公司做一些？
没有，那是跟着唱片。公司宣传飙高音不是我唱，
没关系，等一下来测试一下，马上唱起来。
对，
喉尖有痛。
小时候那个时代，你看。他在那个麻将，对不对？
麻将，
电影麻将，不是我们，
我想说又是打到麻将馆的时候，
没有，他麻将打得不太好，
从撞子
撞球
到麻将馆，
对，都
是能鄙视，是不是？
对，故多能鄙视的时代。你看麻将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哦，我就觉得伦伦跟张震的好会演哦，好，然后后来一啊一堆，在当兵后又跑回来哦变菜爆，那真的就是。
你这一跳跳了10年，
对，一跳
当完兵到菜 boss， 中间有10年的空白不见了，
对，
所以真的是从小就、
啊、还有色戒、哎、梁羽生、哦，对不对？梁润生的梁羽生，梁润生啊，
人生就这样过去了，人生就已经讲完了，
不是、啊、我帮你讲完了，你应该自我介绍，还是
那我们终于度过了这一关了，那我们就迈向下一关。
没有其实我很想知道，所以是真从小就喜欢演戏，就下定决心就是要演戏吗？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太公平哎，它有点像是人家那个小孩出生是在水里面生产的，一生出来就会游泳这样子。那我的问题大概就是，我还没懂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片场里面跟着大家一起吃饭、吃便当、然后到处跑来跑去，
一切都非常自然。
因为父亲是导演，
是
对，又是这个新浪潮时代大导演，那时候真的非常多片，
真的。
所以如果跟着爸爸身边，的确就是片场，像是第二个家。
可是片场里面也有非常多工作啊，你也可能变场记啊，你可能变制片啊，你可能变美术道具啊，但是为什么是演员？
那可以靠颜值的时候，何必要靠那些劳力？
很有道理。
对，又不是像我没什么才华，只能靠颜值。不是，我是说没有颜值，只能靠努力。我刚说，虽然说太溜了，
不过中间学导演也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在制片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跟胡椒也一起做同事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伦伦的老爸柯导也有一家制作公司。那个时候我就问伦伦，我们都很想拍片的话，去问一下你爸好不好？
他年轻的时候上班过的地方，
不是，是本来想要去蓝月。
那个时候没有蓝月啊？
有，那时候已经有蓝月，
那个时候有
对，
那个就是反正就是我爸爸有一家公司，但是他不希望自己儿子在自己家公司，
是
要一子而教。
就送去他年轻的时候打拼的公司，希望这个老板好好的把我锻炼一下。
结果有锻炼起来吗？
锻炼起来。
有。那时候伦伦真的，我觉得他每天都在表演一些很优秀的事情给我看。其实他从小时候就是我的偶像，真的。他可以啊，就是打电话跟人家讲说，哎，你好，我这边是哪里哪里，我想要跟你申请一个场地或者是什么。然后他讲了一阵子，好，那等一下我就派我的小朋友哈，他们都蛮努力也很聪明，去跟你做一下当面的接触跟沟通。挂了电话以后他就收书包了。其实他等一下就是那个小
小弟先走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
先用电话里面先跟窗口或承办
表示我是大人，
对对，
我先跟你沟通，
我有一个职级已经是不错了，跟你下做一些决定的或者是讨论，然后待会我会拍
诈骗机。
那时候就二十几岁，
你跟主管讲，就是主管通常都三十五、四十岁，
对对对，
我们二十出头，我们没有不能跟人家，还是要有一个辈分在。讲电话谈事情，谈完你去，还是要有一个辈分尊敬你。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制作公司，就从制作助理开始、
叫便当啊，找道具啊，
对，
找厕所，
对，
是如何省钱买东西给大家吃这样。
对，然后很快，然后我们都升上来了，然后。伦伦可能在创作上面也非常有想要表现的空间，所以后来又跟了一位大导演去做副导。
对，后来去另外一家公司的学习剪接，主要是学剪接
哦，
拍影片，就是幕后所有的东西通通学起来。
哎，那你是全才呢，所以整个一条龙所有的事情你都做过。
一条龙后中间花了八年的时间学镜头后面的事情。
啊，那镜头前镜头后你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其实差不多了，就是那个思维逻辑要顾一下，要顾及那个看的人的心情，你要顾及、演的人的心情，你也要顾及，就是越学会越多东西，顾得到的层面越多，这样。
那你会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尝试一下不同的角色，以至于可以顾得更全面吗？
我觉得是好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走演艺圈。那有经纪公司签你，你要不要签？我其实建议是不要，应该是先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从幕后或者是临时演员开始做起。你一开始签进经纪公司，经纪公司觉得你什么都不会，就最后只会冷冻你而已，或是把你骂到臭头。除非你天生就是有赚钱的命，那这个一百个人到底只有一个。
对，我们跳题跳这么快，你们两个一下就
太快了，
对对对，又开始聊到演员的工程了。
哦，就是那不然你要聊什么？你要聊什么？
我们想要聊一下，先让可能。反正我们人虽然听的人不多嘛，
对对对，
但是总是要把伦伦这个人是个谁先再建构的清楚一点。
OK 啊，很好，
对不对？对，
继续
Facebook 就好了。
打开 Facebook， 打开
Facebook
可以，
请大家
这样。 okay， 大家现在可能在开车听了，
对，
不方便打开手机，
或者打开 Google 一看，大家是些负面的，蛮不靠腰。
最近都是正面，我用正面洗回来
了。SEO 有做好，太好了。我必须要讲一下，因为刚刚跳到演员这题，要先说他凭什么能够说演员，
是
不是因为他工作了八年九年都在做幕后或者演员，他总是演员要有成绩啊，对不对？入围过金马最佳男配角，入围过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也得到过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是囊中之物啊，从五岁就开始演电影了，演过25部电影的大明星。然后待会我们来谈谈怎么现在好像有一个 title 叫做 YouTuber， 你要跟年轻人抢这个市场，是要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从色戒的梁润生啊，翻滚吧阿信里面的蔡伯啊，这个很狂很狂的一个角色，到念念里面的林玉南啊，强尼凯克，我不知道是大家熟不熟的一支片，这个我待会也很想聊聊的。
其实 MOD 看得到，大家可以去看。
可能角色不熟，但新闻很熟。
对。那所以这样子，大家这个我帮大家先建构一下，这个伦伦他过去跟我一起在制作公司有学过很扎实的一套制作的历程，然后从演员，对不对？从五岁开始到现在40多，这个30年的生命经验都在，当然这后面这10年都在做演员。你是怎么会下定决心？演员怎么是就是你小时看到会觉得啊要发财的梦想？
我觉得其实我不太了解，我小的时候真的不太了解人跟人之间要怎么互动，怎么交流。那我都是看电影，一场戏一场戏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要讲这个话，人家才会觉得温暖。这种东西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教你，就是要看电影一个一个学。那我小时候唯一有时间跟我爸一起相处的时间，他都会带我们去电影院。对，所以那个很小的记忆就是这样子慢慢建立起来的。再加上没事真的都在片场里面。就去看这个东西，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说，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呢？ 这个戏拍戏的时候是假的，可是真的做完出来放在大荧幕电影院里面看，哦，真的比现实生活还真实啊。嗯，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关于真实跟这个虚拟的东西，然后再看到比方说骇客任务的时候，嗯，就会很震撼，哇，怎么会他也在讨论这个东西。嗯，而且讨论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慢慢的去想要找到我的答案，到底表演这一块，我有时候觉得我去了很远的地方，拍完杀青回来没有人理解我去了哪里，我好像掉到一个黑洞里面自己爬回来，这样这个感觉很寂寞。所以我想要能够尽量让很多人都不要有一样的感觉，甚至说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觉，然后利用这个东西去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这样子。
所以这个分享变成现在做 YouTuber。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欸，那回到在前面一些那演员的这样的身份，刚刚听起来其实是很个人，然后又有很多不同的冲突，这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演员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学东西要学得很快。嗯，然后那可能你今天要演的是一个高尔夫球选手，你可能三个月之内你那个身形跟那个一定要练到一个状态。嗯，所以不是说演员，不是说我在某个地方要专精到非常精，当然要精了，比方说练拳就练十年，那你当然精。嗯，可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快学会。嗯，那你才能够上战场这样子。那慢慢久了以后就会发现，其实不管学什么，大部分的东西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相通的。嗯，就是怎么行使你的意念，这个一讲下去观众可能就睡着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这个观众没有人嘛，所以
没有人
不会睡着。
我们放弃让观众睡着的权利，因为没有观众。
对对对对，都听众。
对对，所以表演这块其实它是非常好玩的，而且越学越好玩。嗯，加上我其实小时候有一点点的心灵创伤，是我拍哭戏的时候，嗯，真的是哭不出来，五岁的时候哭不出来，被我妈妈来到现场，然后当着一百个人的面骂我，在半夜骂我说，因为我的关系，大家全部都不能回家，要我自己赶快让大家回家。那五岁的压力很大，一百个人我一个人扛。
是，
我一直演，这个阴影是一直演到前年我去佛山拍片，嗯，跟一些港星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有一场戏是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他要哭，他只要一哭我去抱他，我们那场戏就拍完了。在下大雨的枪战中这样子。嗯，那一直我跌到地上以后要冲过去抱他，那拍戏就是这样嘛，我跌到地上啊，他哭我过去，我跌到地上他不哭我就过不去，我就要一直跌到地上，一直跌到地上这样。嗯，那我开始等他哭这样，导演也来了，妈妈也来了，大家开始，我以为他会遭遇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情，结果大家没有，导演就说，你不哭呢你今天就睡这里啦，我们全部回家。他一个人的事，这是他一个人的事哦，不是一百个人回不了家，是你一个人睡这里，知道？好说歹说，后来哇一哭，喷水开机把他吓哭，我过去抱他，抱完好收工，知道？收工以后呢，他在后台，我就抱他，我就抱那个小孩子，我说你过来，你过来，我以前小时候也跟你一样，明天就没事了，好不好？因为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讲这个话。嗯。后来隔一天早上又到化妆室，他屁颠到我旁边拉着我的衣袖。嗯，他说，哥哥你小时候也跟我一样。我就真的紧紧的把他抱到怀里。嗯，对，我
记了一夜。
对，他记了一夜。嗯，我记了30年嘛。嗯，这一抱我们两个人都没事了。嗯，对。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就是为什么我要拍戏拍那么多年，可能我就是为了等今天。嗯，我化解了一个我小时候莫名其妙，嗯，被妈妈骂了以后被推出去，然后张艾嘉导演张姐她是演我妈妈。嗯，她抱着我一直问我说，你怎么哭呢，你不要哭，你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欸，这个戏里面的妈妈对我好好。嗯，这个感情是真的啊。嗯，可是我戏外面的妈妈一直瞪我，一直骂我啊，我不要回去她身边啊，就是你这样随便一场戏光一个小时就这样了。要这30年面临了多少你知道，精神上面的挑战。嗯，还蛮有趣的。
真的很有趣耶。没有，
我有看过他写下这一句。
啊，
但是我没有这样子聊这些。我有看到他写下这一句，仿佛打开了一个结。
对
对，原来是这个故事。那也许我们就算这么熟也都不曾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分享。我突然觉得我做这个节目真的有一点片刻有这么一点意义的存在了。
不要说这么说，不要说。
对，因为真的啊，因为刚刚我的题目是演员对你人生的影响。嗯嗯嗯，其实是所有 就算不是做演员，也许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的片段是被某些事情做影响。
对，
那刚好就是因为在演员这个角色上面有了 无法承重之重，又是那么轻如鸿毛的东西，因为你站在镜头前面，旁边有这么多的眼光。有上一集我问张翰的时候，他也有说啊，对，那个一开机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对决了。
对啊，对啊，
对。那不管是那个年纪是几岁，或者是我现在四十几岁出来演，我也可能扛不住那个东西，因为对东西拿不出来就拿不出来，激我逼我都是外面的人给的方法，也许是导演，也许有经验的人在那个现状要用激的，用逼的，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来做，但是我们外人都不知道，那可能真正就影响了镜头前面那一个人。对，我们常常也都在哄演员骗演员，或者是用压力来给演员一次就走到位，我就算现在都有可能会用策略式的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来方便在我们众多，甚至包含了演戏是一种，包含我们在客户面前拍广告影片，但是有很多厂商跟创意人员跟客户的角度的目视着那一场的场景的在发生。
对
对，那可能真的也会造成被拍摄者的这个阴影呢。所以我要说的是，那怎么样来强化我们自己啊，跟那个演员，因为我看到你的 YouTube 里面谈论的蛮多都是一个演员要来怎么样来修心嘛。
那其实如果只讲演员的话，这个有点太小众了。我其实只因为我也没有其他的学位，我不能告诉你说我现在是一个心理老师，我跟你讲什么什么，我只能说我假装说如果你也是演员，我也是演员，我今天跟你调整一个心态，但是其实这个跟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相通的，那个东西都是通的。你说我有一集就讲情绪勒索，那情绪勒索当然是演员有的时候你过头了，常常会勒索身边的人做练习，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会这样，或者是你妈妈对小孩你也可能是情绪勒索，其实都是。那大家其实就是我希望大家看了我的影片，然后去检讨一下有没有把不好的情绪带给别人，感染别人，威胁别人，那这都会让你身边的人际关系变得很辛苦。
对对，放在心里面也真的都是一个可能影响自己三十年的一个结。
对对对对对，那讲出来是不是没事，但有时候就会讲不出来。
的确，我看巧纯是点头如捣，虽然在写笔记。
我觉得刚刚我听到里面最有趣的一段，反而是我好像比较少从这个角度去探讨演员的工作，就是那个真实性到底是存在在什么时间点，存在在哪里？就是你在拍戏的过程之中，你其实是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空，那个时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像我们有时候要上台，有时候要做别的事情，有时候其实在我是做展场的嘛，在这做一个体验，也是希望让观众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去。但是你在创造这个情境给他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帮他创造出来，但你个人又要怎么感受？我觉得刚刚描述这个演员在进入戏剧的时候的那个心理状态，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尤其是像你刚刚描述说啊，你戏外有一个真实的妈妈在看着你，但是你戏中的另外一个妈妈又是这样对待，可是其实你自己从本来是透过看电影，看演员的互动，去学习人生百态以及人际往来。
对，
那到底哪一边才是真实？到底我应该要学习的是哪一边？我的认知要怎么处理？哦，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真的，人生如戏啊，
戏如人生。
对，
生活就是表演了，就是从生活中去学习所有表演需要的东西，然后在表演中去学习生活需要缺少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从刚刚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说啊，看电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大家可以从影像里面去学习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人生百态、人生经验、互相的人际往来。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景之中，你可以怎么样应对进退这样子。
然后对
我们很喜欢看影片，也不只看国片啊，也看很多这个西洋片，也是其实这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角落的人是这样子生活。其实从很多的影像里面可以去获得这些知识经验这样子。那但是真的回到演员个人的话，你就想哇，自己没有当过演员，真的也很难想象那个瞬间要去切换一个这样子心态的工作生活。然后你因为你是演员嘛，所以你要不停的上戏下戏上戏下戏，然后这个月拍这部片，下个月可能又拍另外一部片，那个心理要调试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像你刚刚讲这个月拍一部，下个月又拍一部，就是两句话。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年的功课。
对，
就是说这部片要先拍，对不对？虽然差一个月，这部片要先拍也要先做这个功课，
是，
所以可能要先花半年的时间做这个功课，做到一个程度以后，你要记得在这边存档。
对，
那我现在开始做下一部戏的功课，做到 好，做到一个程度，做到一个程度，两个戏都做差不多了，功课都做好了。
对，
好，那我再回去上一个接官。
嗯，
接官做功课，做到拍完第一个功课，
嗯哼，
第一个拍完了，休息两天把它忘记，再来接，再接官接到第二个功课去，再拍那个，不能说哎、欸、今天就直接拍了，你就直接拍的话，你就到底角色 A 角色 B、嗯、你会分不出来。
对，因为像我看你那个科科 class 里面，其实也有在讲一个人一个演员，其实不只是讲台词的那时候是在演戏，你整个身形动作其实完全就也已经是要进入那个角色、
哦、你有看我走路的、那
個、嘿嘿，对、嗯、有做功课有做功课，所以像你刚刚讲也要先练，比如说高尔夫球你也要先练，练到你是真的那个 pro 等级的，这样就是真的在打的那个人的样子，所以他其实都需要一段学习和训练的过程。
对，
那你会不会学了这么多角色结果忘了自己是谁？
嗯，基本上自己中这个东西就会比较淡薄一点。
嗯，
他会是演员，为什么很少有演员做 YouTuber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演员不能有一个太清楚的个性，我在中间嘛，这样我要往东走往西走都很简单、嗯、往南走往北走我永远退回来，我在中间。
嗯，
这是演员基本训练，不然你拍完你回不了家。
嗯，
你拍完一个工作你要记得要回家。
嗯，
回到中间这样。可是你 YouTuber 那个人设就是很清楚
哦，
要一直讲贱话，还是一直讲很无聊的话，还是一直讲干话，你这个人设下去跟政治人物人一样，那个人设下去就不要再变了。对，
可是那像所以歌星歌手这种的明星他就是有人设的，他没有关系。
对，
可是因为也有很多音乐人去演电影啊。
嗯，你是说 Bjork？
哎，
演得非常好，他演黑暗中漫舞还直接拿下了坎城影后嘛。
对，
但他领奖的那一天他就说我再也不会演电影了，对，再见。
为什么？
因为他被导演就是太痛苦了，他觉得演电影这件事情太痛苦了、哦、因为那个电影里面的故事那个世界太痛苦了。
嗯，
他会觉得说干拍电影就是这么痛苦，我又不要了。
所以跟几岁没有关系，他就算是已经是成人了还是
受不了，
这个过程
是受不了，他中间不见，他消失，他拍到一半躲起来了。
嗯，
对，黑暗中漫舞他拍到一半是不见了一阵子，大家到处找到他，然后劝大家说回来帮大家拍完这样。
欸，有在这种拍戏过程之中受到心灵上虐待的状态是不是很多啊？
就你要说他是虐待吗？还是希望你好呢？这跟那个小体育小选手一样啊。
嗯，
你要说他是被体罚呢，还是那个是、嗯、
让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在鞍马上面转，对，汤马是100次。
哦，那个是翻滚吧？
对，
男孩，
对，那是。真的是为你好还是体罚、
嗯、
还是操练，这其实这很难说。所以刚刚你用你的演员经验凝聚成为这样子的东西，是说也是轻描淡写的这几句，但是十几二十年前你开始下定决心要做演员，你不做导演了，你不做制片了，不做幕后了，专心要做演员，你是真的就界定的那么清楚说我知道我要归于一位，还是你觉得这演员因为可以当明星了？这个都中间，你有在那个你时候，你可以回想起来，你有看得那么清楚吗？
我长话短说，这个很长，但我、这个没问题，我可以想办法把它讲短一点，大家不要睡着。
嗯，
这其实呢，我是先做演员，从5岁开始学嘛、
嗯，
那在大学的时候学表演，然后呢就做了将近10年的幕后了嘛，
是，
对不对？我在念表演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我会一点点表演，我一点点都不会。我18岁、20岁的时候在艺术大学戏剧系，我真的觉得我前面的15年在做这一行，可是我一点都什么都不会。
嗯，
所以就是从头学，扎扎实实的从头学。人家可能一天拉筋拉10分钟，我就是早上拉2小时，晚上拉2小时，
啊，
练武功这些、嗯，就是乖乖的去做。我喜欢我的 YouTube， 我常常讲，我喜欢透过时间努力得到进步。
嗯，
就是一点一点的花时间下去做这样子。那后来呢？去学幕后，我看到了，又看到了更多。我以前只专注在荧幕前面，我没有顾虑到荧幕后面的工作人员他们要的是什么。
是，
那一旦你接触了这一块以后，你就可以给你在演戏的时候就可以给出更精准的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呢，我在福昌峰导演的公司、啊、上班上了几年这样子。那我辞职信，我其实也就写，我就写信给他，我说、那个。师父弟子想下武当山去试试看了、
嗯、
这样就是在这个幕前幕后做了学习的这些、啊、我想去试试看自己的这个剑法道功到底到什么程度，我想去找到极限在哪里。
嗯，
就是幕后的东西我学差不多了，目前我可以拼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我感觉跟10年前比起来我会了一些什么，觉得有一些东西开窍了，但是它开窍开到哪里不知道。
嗯，
不是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嗯、然后很幸运的呢就开始接设计，然后一夜台北，然后开始跟很多 电影圈的朋友一起交流，这样、嗯、就是还蛮顺利的。
对，那个时候是真的很顺利。然后就蔡伯来了，
那就蔡伯来了。嗯，蔡伯现在就是大家都只记得蔡伯。
这个身份，你想要聊一聊吗？对你是好还是不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啊，会不会有一个角色演得太好，以至于他变成你的人设了？
是不会啦，因为毕竟还好，这个角色他在故事里面他就是拜拜了嘛，嗯、上天堂了这样子，嗯、那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在心里面做一个了结这样子，那没事就不要附身，嗯、就可能那种停车或者车红灯车祸那种时候才需要叫他出来，就很好解决。对，那因为蔡伯太成功，导致就是说。我其实很少演商业片，嗯、我每一部电影我都是当文艺片、喜剧片在演的，哦、是真的。文艺片、喜剧片，不管是什么强尼凯克、啊、还是念念、嗯，我其实都是当文艺喜剧片在演的。但真的碰到喜剧片，就是《喜从天降》啊，今年《喜从天降》，反而真的碰到喜剧片的时候，真的才发现啊，喜剧片好辛苦。我现在演最辛苦的戏哦，不是爱情戏，也不是什么动作戏，最辛苦的就是喜剧。
为什么？
因为喜剧。你知道吗？喜剧你就是你必须预测观众一年以后他还会不会为了这个梗笑、嗯、
哇，难怪周星驰可以20年还有这个梗、嗯、
星爷真的厉害。
对，
真的厉害。
要预测这个观点我想再多听一下，怎么预测？
没有办法预测，你就要做功课、啊、嗯，我为什么会开始做 YouTube 也是我在开拍电影开拍之前，我看了一样每部电影要开拍之前我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戏剧表演嘛、嗯、好莱坞表演或者是有名的喜剧演员的表演、嗯、都在看到最后，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找不到灵感，这一次的这个喜剧调性我找不到，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拍得更让我自己满意。嗯，我就开始看 YouTube。 嗯，我看台湾的 YouTube 发现哎、欸，这个台湾不一样，电视就是电视是大人的客厅，大人在看的综艺节目、哦、那个拍子都很大，现在看都有一点做作，有一点假、嗯嗯、但是反而 YouTube 大家就是小而精小而美，而且人跟人之间都很尊重、嗯、然后那个进退应对是不一样、嗯、但是大家就是喜欢看那个台湾味台式的进退应对、哦、它就是好看。嗯，那大家不管是现在很多团队都很红嘛，嗯，他们每一个在自己的频道上面都有搞笑的绝招，嗯，也不要说绝招，就是搞笑的那个 KB， 嗯，那我看就叼住了，我就懒得再去回头看好莱坞或者是欧美的喜剧片，我反而觉得看 YouTube 比较知道台湾人心里要的是什么。
哦，你从做这个功课里面得到这个观察的心得。
对，在拍喜剧的时候做这个功课、嗯。嗯，那拍完喜剧片以后，当然就觉得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我们看小劳勃道，你觉得他很帅，或者是海盗船长，神鬼奇航，海盗船长，嗯，很帅，就会哎，有时候国中的时候，可能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平常私底下模仿一下。那这个对演员来说是很重要的习惯。嗯，你看到了一个戏。这个角色很迷人，就是私底下会一直想要模仿他。嗯哼，那 YouTube 其实就是，反正我闲着没事，我就花几个月的时间做这个功课。YouTuber 到底该怎么做？嗯，那以后人家找我当 YouTuber 的时候、嗯，我很有说服力嘛，我做过嘛，嗯、我跟你说 YouTuber 会怎么做，他的压力在哪里？你不要以为很轻松嘛、嗯，那这样才有说服力。反正我就是喜欢。在不拍戏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很多功课做。
嗯、欸、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啊，就是说像你在那个某一集的节目里面也有讲到说，因为透过一些体验所以学习得一些角色的这个内涵，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这个 YouTuber， 你就真的有做过，所以你知道一个 YouTuber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心情。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经历过才能够把它演得真，这样不是太可怕了吗？比如说你要演个杀人犯，那你要先杀人，你要吸毒就要先去强盗勒索一下，这样子的话这样所有的角色都必须要经过真实体验才能够去体会它吗？
我觉得它是可以代换的。哼，比方说 你买块猪肉在家里面拿刀刺它也是可以的
哦、
啊，那就当作是你曾经刺进别人的肚子里面那一下你的心情是什么，你可以稍微体验一下
那个心情。
对，或者是你知道人家欠你几百万，然后你一直追他追不到，你那个心情你可以换成你在家里面被三只蚊子追杀一整晚，你打不到他嘛，你真的是很想要打到他
哦。
他是可以用由小到大去稍微做代换，
嗯，
这个演员功课里面有过这样子的法则
哦，
是是，
你有上过课哦？
那当然啦，
哇塞，
你就像去到监狱做观察，去做对谈，去跟犯人们或做互动上面的这些，
对对对，
对缴获也好，
嗯，
这都是很多不管好莱坞或台湾某些演员的功课嘛，
嗯，
阳光普照，你看他们拍之前也是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功课跟讨论，
嗯，
这是。不管是导演功课、演员功课，做幕后的功课，
田野调查，
对，田野调查会去做这些事情。
哎、欸，可是那对一个角色的诠释，到底这个分量最重的是在演员自己来诠释，还是导演会给你设定啊？
要看地方。如果像是台湾那个分则上面比较算是在导演这边会给演员交代一些什么这样，台湾的导演比较大，那国外的话就是你比方说你我今天找谁来演，
嗯，
你他那你找小罗伯道尼跟劳勃瑞弗来演，你不要跟他们讲要他们要怎么演，那是他们的事情
哦，
你不可以跟他讲他要怎么演，
他有他的诠释方式
就怎么演，对，那是他的专业，你导演在讲故事，把故事讲好，把故事剪接好，怎么样把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大家一起配合，他是同整的角色，
嗯哼，
表演是演员的工作，
所以其实导演在选这些角色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研究他很久，就是他一向以来都会怎么诠释，所以我愿意信任他，找他来在这部片里面去诠释这样，
对，那个都是演员，那你说演员在这个 moment 遇到你，
嗯，
那他可能就会因为你而产生一个化学变化，一个很有名的影片的例子嘛，就是教父，
嗯，
然后那个教父那个当 Corleone 那个爸爸最老的那个第一集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
嗯，
他第一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老在那边讲话对不对，
嗯，
他是在试镜的时候自己拿两块他试一试他觉得不对他停一下他拿两块海绵塞到两颊去，
哇，
他要这样讲话，
嗯，
他发现这样子一讲什么都对了，那他们后来拍的时候真的就是从全部都塞海绵到嘴巴里面的棉花、嗯，
所以就是他自己的诠释这样，
对，
嗯，
其实这些演员也就是买他们的生命经验来放在这个角色里面啊，
欸，那我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小罗伯道尼演很多片你会觉得他就是小罗伯道尼，嗯，那这样子会不会跟你刚刚讲说每一个角色其实是要去到角色那里，
两派啊，两派，
嗯，
这就是本色表演跟方法表演的差别，
哦，
嗯，本色表演的话就是说我把自己锻炼好，所有的进退应对，所有的情绪转折，我练到最精准，那我就是这个方法，我就是用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就设定下去，
嗯，
然后就去演，这个设定比较容易赚到钱，
也比较容易变成明星，嗯，
对，明星所
要用的，因为他就是有一个角色一个样子在，
对对对对，但另外一个就是本色表演，
方法表演，
方法表演，
嗯，
方法表演是从俄罗斯传下来的嘛，
嗯，
但当然美国大家现在 在教表演都是用这一套在教了，
嗯，
那就是教你怎么样进入不同的角色，
怎么变成大演员，
对对 对，
就是，
但等到你变大演员以后你就可以本色演出了是这样吗，也不能这样说，
其实这样讲也是一种对了，也是一种对，
嗯，哇，演员的世界也是很神秘的齁，
对啊，刚刚伦伦讲这一趴很好，欸，就是当演员能够更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我们的修炼能够做好，有一些这样子的机会出来，其实导演不管给了什么样功课，我们也要提出自己的消化吸收，
对
对，不然一昧的就是做出别人的期待，其实也可能就更容易有那个认知上面的差距，不容易达到那个好的。
对，因为我自己也当过导演嘛，我知道我在导戏的时候，如果这个女演员要做什么，我其实不会给她太多的，你越叫她要怎么样，欸，你点一下，你大声一点，你小声一点，什么，其实你都在否决她，
嗯，
那她的表演就会一分一分扣，一分一分扣，这样，
嗯，
就只能很和缓的说，欸，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试试看，这样演不出来就不要刁了，不要刁她，你一直刁她，嗯，你要刁她什么？你选她，要么就是你选错人，
是
自己要认，不然的话不要去刁难演员，我非常讨厌导演，
嗯，
欺骗演员，刁难演员，
嗯，
比方说。我要你演一个 你在满桌东西上面的时候，你要抽烟，你要点烟，哇，找不到打火机、哦、那有的人就会好那个好开机，然后他刚刚打火机在这边被剧组藏起来了，他找到一半，那他到底是要问，哎，请问一下打火机在哪、嗯？还是一边讲他的台词一边找？
嗯，
正确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有多少演员会这样做？那你一开始就先跟他讲，我等一下会稍微藏一下你的打火机，你稍微找一下，不会找太久，不要让他突然哇，我万一找不到，我找不到，我还要演下去嘛？
嗯嗯 嗯，
这是两种拍法嘛，一种是用骗的，一种是用沟通的、嗯。我偏向于永远用沟通的方式，让大家不会产生阴影。
嗯，哎，其实我们设计制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欸、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觉得看别人的合作里面，有时候觉得那种很厉害的设计师怎么老是跟某一些人合作的时候他就表现的没那么好，其实有时候是反而是那个客户指令下的太明确，他说这边要大一点，那边要小一点，这边要亮一点，这边要亮一点，反而那个设计师自己发挥不了，然后就变成说算了算了，那我不要诠释了，我就都照你的做、
嗯、
那时候设计出来的东西反而没有那么精彩、
嗯、
如果你就是跟他沟通很明确，说我希望达到的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方向，那你去发挥，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惊喜的产生。
对，那其实他演员专业在这一点跟设计师就是一样的。
嗯，
我常常会去在心里面偷偷模仿导演，
嗯，
就是导演演不出来的，导演讲不出来，导演通常都讲不出来。
对，
其实我到底要對對對對我到底要你什么，讲不出来，
都讲不出来。
所以我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会把导演放进来一半，就是说他会怎么选择，
嗯，
那个角色这个故事一定有他的一部分在他身上，
嗯，
这个就是我的一部分加上他的一部分，再加上角色三个人揉在一起，然后我替导演做选择。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刚刚好做到的选择是哇，导演想都想不到，但那个就是他要的时候、嗯、那个就是我们的价值。
嗯
哦，想都想不到，但是就是他要的、
嗯、对啊。
哎、欸，你今天很多金句耶、
欸！那真的吗？
对啊，這
我以后要出胡椒不呛金句。
对，因为这我觉得，从我做这个胡椒不呛这个频道，其实就是讨论就是制作圈，
是
当然也这些都是老朋友或者是对，就是凹朋友来上这个、嗯，也是希望能够让制作圈，不管做幕后或者是正在追求从学生变成进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也许有一些演员朋友能够听到、嗯、这些真的就捡到这几句金句，我相信都可以帮助他们有很多的。
是啊，就是如果突然听到一句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的事情，哇，那就后面就不一样了。这样、
欸、对，
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 keyword 好像被乔晨提醒出来了，
不小心讲出来，下一个阶段要讲的事情是不是？
是什么？是什么？
伦伦现在成为现在的伦伦、
嗯、
跟我小时候叫这个伦伦的人其实不太一样、
哦、真的吗？
真的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是在这一趴上面是对我而言，我也是一个就是在某一个事件上面也调整成为了胡志翰跟胡椒这个人不太一样的状况、
哦、真的、
哦、是政治。我觉得我不知道坐在我面前的伦伦是政治的受害者还是是一个，因为你现在对不对、就等于被台独了嘛。
哎、对
啊、你被台独就意味着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你不能过去了，这个不能过去也可能意味着反正人家也不会找你，或者是你过去会有危险。
我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哦，这么大个市场不能去是不是有点膈应，但是既然武汉肺炎也发生了，水灾也发生了，香港的事情也发生了，
算了算了，
到底去干嘛呢？
对，到底去干嘛？对，那但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你就被人家给排除了？是太阳花学运呢、欸、
太阳花学运呢、欸、有可能是因为太阳花学运，也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政治立场，
是、
嗯、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脸书上面骂过吴伯雄，不知道我做过太多这种
事情。
对对对，
哎、欸，就像我前几天听有台那个百灵果访问 Thank you 陈柏惟、
嗯、
他说他原本也在大陆拍片、
嗯
哦、他是作为电影圈的制片监制也在大陆拍片也在赚人民币，但是因为看到太阳花学运那时候突然他也就开窍了，他觉得人民不可以这样被对待，或者是我觉得政治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来这样，所以他毅然决然就开始往帮人民发声从政这条路、啊、这个我有没有讲错？也许乔晨可以来帮忙补充。那你呢？太阳花学运干你屁事啊？你那个时候你干嘛跑进去凑什么热闹、
欸、你有没有想过太阳花学运这件事？我真的没有机会看野百合，但是今天有一个学运发生在我面前，我不看他我还是台湾人吗？
对，我故意就是要引出来你这个啊，对啊，但是干你屁事啊，你看就看就好。
万一以后找我演呢？
嗯，
这一样，万一以后找我演我不会演啊，
那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也要妈跑进去？
我如果不进去，我以后演成李梅珍怎么办？哇哇，演得很烂啊，
就一点真的都演不出来，就没
真的，对啊，就没有真的啦。要演就演真的啊，所以要进去看他们到底怎么做。
所以其实你是进去社会观察的。
我是进去社会观察的。
所以你不是说我支持这个运动，或者是我想要赞同这个想法去尽一份力。
我对我来说，我能够吸收到最大量的资讯，就是以真中立的立场，不设任何前提的进去，然后看他们每一分每一秒怎么应对，怎么学习民主。这是我真的觉得那几天给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是作为一个演员观察的角度，作为一个演员田野调查的习惯吗？
嗯，对啊，
真的、哦、
真的。
所以你就跑进去了，
然后我就跑进去
了，然后你就被大家看到了，然后就影响了你。
那他们有叫我上台，可是我每次都说、哎、不用，我在旁边看就好了、嗯、然后我有帮忙捡个垃圾啊，吃个便当这样子嘛。
对，
其实这是我在看这整个事件的时候的一个很想要问的啦。因为就是说一直说被台独，被台独，被就是一个被动嘛，所以就是那你自己本身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所以之前人家都是说啊，你去太阳化，所以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支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到那么强烈，是不是？
他本来只是你本来
就是去社会观察的。
社会观察
太阳花这件事情当然是去社会观察的了。嗯，但是我也骂过吴伯雄啊，在脸书上面，因为他跑去跟中国的高官说。欸、我们来当一个一国两制，我让我来当这个区长、嗯、或者让马英九来当区长、嗯、我忘记他怎么讲。不，这可是让谁当区长，这不是你说了算，是2300万人说了算、嗯、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去跟人家协商这个东西、嗯、
对，就吴三桂跑去开后门的感觉。
对对对对，而且他违反了两岸人民交往条例，这个完全违反了嘛、嗯、这是不对的、嗯、就是这还是不在规矩里面嘛。那我的政治立场其实应该跟小纯差不多吧。哎，
嗯，他不需要背台独。
我很极端哦。
他没有背这个问题。
没有背、啊。
是主动的。
是主动的。你是背的。
因为我对，因为
对对对，这是有区别的。
嗯，
他是天然，你是
我是背。
对对，你是背。
这个要解释一下。哎，我们小时候都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嗯，每一个澳洲演员、英国演员要学美国腔、加拿大腔、澳洲腔、英国腔什么腔啊？爱尔兰腔，只要是英文体系的，他们很多腔可以学嘛。
对，
这是他们演员的骄傲。而且甚至你在好莱坞、加州好莱坞那边、旧金山啊、好莱坞。书报摊上面都有录音带、嗯、什么腔的英文到处都有，你可以学、嗯、连俄罗斯腔都有、嗯、所以说从小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向往可以把这个、汉语中文用各式不同的腔把它讲出来、嗯、这样、嗯嗯嗯、那当然也会想说去中国试试看、嗯、有钱赚又可以学那个腔调、嗯、像好莱坞演员这样子、嗯、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嗯、但谁知道呢，亚洲是亚洲，美洲是美洲，规则不通不通、哦、我们就不需要、嗯、像我现在就 我在拍《色戒》的时候，我们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8个月到1年时间学那个北京腔，
是
北京腔。我现在是完全，我现在完全不讲北京腔、啊嗯、我现在就是要讲台湾腔。嗯嗯，支持师日，支持师，
对，
就是要这样讲。谁再给我卷舌，我就打他打下去。
哎，回来，然后呢？所以
聊到哪里去
啊？不是啊，那，
所以你刚刚其实，在讲的时候说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三一八还是后面的整个被台独？你说你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那这件事情怎么你怎么描述它？
我觉得就是你今天为了要赚钱，嗯，你必须要把自己爱台湾的心隐藏起来。或者是说不要讲台湾，就是大中国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扪心自问，这样不对。嗯、你一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气就不通，嗯，就一直装模作样，
或者是马上在微博上面声明一下我是中国人。
对，
你就做他妈写这20个字，你就
我是中国人，
就赚很多钱啦。
我是台湾人啊，
你就是写不下去就对了。
对啊，我写不下去，我不可能写下去。
腰骨就是弯不下去。
我可以
成，
我有想过。
那为什么那些人可以？
我可以说一个中国可以啊，因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这个我可以接受啊。嗯，但是他们要的不只是这样嘛，他们就是你就是要
贵。
贵，而且要把台湾市场给毁掉，
还要舔
。嗯，对，我们不贵不舔。我走在路上，我一边想想，我这个天空多蓝，我脚踩在台湾的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我就任督二脉就通了嘛，我心情也好，嗯、你心情也好嘛。嗯、
所以你说描述的是一个你自己的理解的心理的调适的状态。
我觉得整个人格会比较像大人哦。就以我去香港工作或去日本工作、啊、我觉得台湾人普遍起来还是比较幼稚一点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不是真的宪法、啊、我们爱台湾的心都不能讲出来、嗯、很多层层的原因导致我们比较像小孩。嗯，但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突破，突破越来越快啊、嗯、
你在说的是这个国族认同的这个部分。
嗯，国族认同，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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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同。那你会怎么看其他人在这个部分他应该要调试吗？还是有一些也受到这样子对待的人他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就是 我的讲法就很简单嘛，你今天举报我台独、嗯、你举报我台独我就必须要舔你吗？好，十个有九个舔，好不好、嗯、有一个不舔就好了、嗯、那我不但不舔我还叫大家不要舔、嗯、那你一百个艺人是不是就有十个像我这样子的、嗯，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再点名任何一个艺人了啦。
我也觉得耶，其实
你再点下去 你点出来，本来这些人都不讲话，你点出来全部变成台独分子了。那你是你在制造台独分子，我本来也没有要讲台湾独立啊。嗯，我现在我没有不用怕啊。嗯，我不止经济独立，我经济独立，我台湾独立，我什么独立我都可以讲、啊、嗯，那是你自己，你中国自己不好好做人。嗯，
是啦，我们也是就是想说如果有越多的人是以就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不用说啊什么都模模糊糊，这样也是蛮好的啦。
是啊是啊，嗯，而且刚好昨天是不是昨天还前天通过了这个护照
嗯
跟飞机的证明法案，嗯，真是太棒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耶、
那被台独这件事情影响的生意或影响的经济状况
实际上来说很多，
对，这件事
蛮多的，
对，绝对是的。
原本有很多的计划在计等着要发生，结果就没了吗？
乔尼凯特就是一件事情、啊、
乔尼凯特是不能在大陆上映了嘛，嗯，而且连参展都不行。
是，
那接下来因为已经被台独了，对不对？你任何一个作品，戏剧作品，他们如果要找我拍摄，那他们可能就要放弃在所有 OTT 平台、啊、串流平台放映播映的这个权利。
对、嗯、
他们自己要知道，他们就是中不要往中国那边走才能用我。那这个在你在案子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你对资方对制作方他们很难先下这个决定，
是这个伤害一定很大，并不是对岸的人不找你，可能对于这边的人对于他未来市场上面的开拓性上面的那个念头也会有阻碍啊。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件事情你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好事，就是经过自然机制的筛选下来，真的会 approach 到我这边，就是被我接触到的案子一定是相当好的案子。嗯
嗯，而且是真心觉得非你不可的案子。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你就掏心掏肺的去做了嘛。嗯，那在这中间我就是继续做我的功课啊，锻炼身体啊、嗯、跑步啊，就是早睡早起啊之类的，跟朋友多见见面啊、嗯、在武汉肺炎现在休息的时候、嗯、我们多跟朋友见见面，万一飞航一开通了可能又要窝在家里了，对不对？
那因为你也做过这些幕后其他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跳脱演员来说，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在的时候会很限制创作的发展吗？作品的发展吗？
你是说
就是你的作品接下来是不能在中国放映的，不能在相关的地方去发行的，那这样子的考量会影响整个制作的规划？
你是说资方吗？
对啊，如果是站在
站在投资人或者是剧组的角度，也许我会想说保守一点好了，好不容易我
对，因为你刚刚
说拿到一笔资金，然后有一个本还不错，那我开始要来选角。柯宇伦，我可能这个本可以卖到全世界，那我保守一点，我不选他好了。
嗯，如果你要中国市场的话，嗯，你就必须要。但我觉得这个影响越来越小了，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壁垒越来越分明了嘛、嗯、那这个世界已经在朝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方向去前进了。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武汉肺炎再严重下去，电影是不是就消失了？也有可能。
为什么？
就是如果武汉肺炎一直这样子，或是再来一个传染病，大家是没有办法进电影院看电影哦。所以我快要进，我快要、
就是、可是就看透过网络看啊。
都网络看可以啊，
就电影院会消失，
电影院消失，
但电影不会消失，
电影不会消失了，电影院会消失，但是你尺寸变小了的话，大家专注力也会变，
那个可能拍摄的样貌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拍电影跟拍电视的演法还是不一样，
是是是，
嗯，那这件事情从人当作为柯宇伦这样的一个人，演员只是你的一个部分，
嗯，对，
但是被台独影响了你的人生，因为你看你走在路上，嗯，只不过怎么一下，然后就被人家，对，就被人家给霸凌了，还是就被人家欺负了，我看到的时候我赌了个死啊，那对，那。
不是这
不是对谁都可以讲他想要讲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会改变人家对你的观点呢？
改变吗？我不知道，因为统促党这个东西，他真的是他到底凭什么在台湾，我是不懂。那当然大家都希望他消失，又偏偏没有这个法源去让他消失。
啊，我们就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就自由嘛。
哦，
是不是人民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啊？
他有举五星旗的权利，但其实我们如果是敌对的状态，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五星旗不应该出现在台湾？这个应该是政府要好好去想一想，因为已经今非昔比了嘛。
嗯，
那再加上这个党，统促党这个党。他不是在街头打女学生，就是在台大外面捡到甩棍，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发生暴力的事情。
嗯，
所以他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对他比个中指，不为过吧？他也在车上比我个中指，
这也是你这个自由表达的权利。
对，我觉得很浪漫，你知道吗？有一下下是坐在副驾驶坐的女的，两只手对我比的中指，我对他比的中指，那我们就在那个红绿灯交错而过，
一个电影场景，
对，这是一个很美的自由世界，
根本就是台版万斯的感觉。
然后突然来一个刹车声，然后下来六个。不美了，这件事情不美了。
下来六个人，赶快说超载，够了。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干脆要不要开始出道？我们来，好吧？我们有一些 model 啊，瓜吉啊，什么。Thank you 哥啊，
来个联盟，
你要不要？对不对？也开始
来个联盟
的。对，然后我们这个演艺这个群组们也很需要一些发声啊。对不对？艺人朋友们，如果能够
从政啊，
是，
那我要先去翻翻看论文有没有合法哦。我没有论文，我没有论文。
你又没有硕士，你怕屁、啊？
我也没有硕士。
对啊，
但我有酒驾的案例，这个黑历史的过去必须要承认，就是说，其实我有酒驾的前这个经历呢。
小劳勃道尼都吸过毒，他妈进去过几次？
他钢铁人呢、欸？
他钢铁人，你也可以做台湾队长啊！
我都精肉人，
对啊。你在怕什么？你心里面有过不去哪一关？
不是过不去，就是放大检验的时候，我自己会认为自己不合格。
你自己觉得不合格？
对，我自己觉得不合格。
那
可能赎罪还没赎够。
怎么样？做霸掌的那些人就都 OK， 继续当。然后对不对？山头卖来卖去的，反正也 OK， 也继续当。人家就心里面过得去。
嗯，这他们怎么？
没关系，我自己会把这段剪掉。操，我也很怕死、啊。我也很怕死啊！我也很怕把水饺浮起来啊！
其实我觉得访问各行各业的人，就是跟不要说访问了，就是跟各行各业的人接触，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地方在，大家都希望这个地方更好，那只是用自己会的方法，对，所以其实不一定最终是要走上从政的路，或者是一定要是什么样的职位才能够做什么事情，而是好好的把你最会做的事情，做到最好，然后把你会的事情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放进你刚刚说的这些核心的思想，
对对对，
其实就会很好了。
对，其实有中心思想，或者说中心思想可以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任督二脉就通了。
嗯，
现在很多人都是敢言不敢想，不敢讲，
对，
久而久之就会怪怪的。所以这个我还是非常希望这接下来这几年可以把宪法修一修、啊。
能讲的时候尽量讲。让更多人听到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个联盟，
没有错。
对，那其实所以这个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通道也就很重要，所以你开始往 YouTube 这个管道来做一些你更直接的发声，来接触你可以接触到的朋友。
对啊，现在人家问我说、欸、你最近在忙什么，我都说我网络小编经营粉丝团跟那个
YouTube、欸、这个 YouTube 开多久啦、
啊、其实是去年四月开的，
中间
很久
了，一段时间
哦，荒废，
我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情、嗯、我如果电影那边有事情要做，我就必须暂停，
所以你真的是完全自己做，所以没有办法同时做。
我没有办法同时做，
嗯，
那我还在看，因为新媒体它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嗯，
我还在慢慢等它滚雪球，看可以滚出一个什么样貌，
嗯，所以主要是在上面教传达、分享你的演员心法。
这其实就是生活了，嗯，生活就是演员也要生活嘛。就我看，因为我看过太多小朋友，就是没有戏的时候，嗯，生活都过得很不好，嗯啊，没有钱，然后一直抽烟，然后很瘦，然后那个黑眼圈，就是状态不好，嗯嗯，所以我就很想就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讲，嗯，就是说你要吃饱，你要睡好，你要有一个工作稳定赚钱，嗯，你要学会生活，你以后拍戏你才有东西去演。哦，你明天过那么苦，突然要你演一个快乐，你也快乐不起来。
我也觉得，哎，就不得志的时候，真的的确会活得很 underground， 然后就变成 underground 的本色演出，也许很 OK，
那就一辈子演 underground。
对，那如果你要去走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虽然现在不太好，在端盘子、开 Uber， 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演员朋友是这样，但是还是要。
这是好的，
对，去接触更多可能更好的，嗯，才可以像刚刚伦伦说到的，你在生活里面，在人生经验里面，你不要都觉得，哦，哇，就物主人，那我就天天抽烟喝酒，反正就过那样的生活。
所以其实也就是人家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你平常还是要继续准备，
对，心脏要更强，要更强，
对。那你会觉得做 YouTuber 是一种降级吗？你
不会啊，
你是，
我很爱看 YouTuber，
你是最佳男配角得奖者，哎，
欸，我在家是用超大的荧幕看 YouTuber，
哇，给他们贵宾的感受这样。
所以我互相尊重了，互相尊重，嗯，我在家看影集，看电影跟看 YouTuber 都是用很大的荧幕在看，嗯，
所以你都自己拍自己剪，
自己拍自己剪，
反正他自己会剪，嗯，拍也都自己拍过，
啊，
然后自己又会演。
因为我真的是我其他东西我真的不太懂，你要跟我聊其他东西我可能反应很慢，嗯，可是如果是表演啊、电影啊、戏剧这种东西，我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源源不绝
源源不绝，嗯，那我以前的女朋友刚好都是同行，嗯，所以两个人一聊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我现在算是单身比较久了，嗯，没有人跟我讲，我就只好自己
不要
跟镜头讲。
你是在故意丢球给我做
这一题？现在是真有是不是？
不是，
什么？
他是大明星姚兰呢，欸？
哦，欸，不要乱讲。
什么什么什么大明星姚兰？这个我想听，这个我想听。
我觉得他故意在丢这一题给我。
完全没有，
没有，
我不阻止你。
哇，所以什么是大明星姚兰？
他的女朋友后面要加小小的 S 的话，哦，那也是一个一个都是后来都
是有缘，曾经有过一段情的同行们，现在都很杰出，我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是讲你在那个当下都有帮人家上很多课，
也不是啊，我觉得讨论的多。平凡彼此都会一起进步，
尤其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就是更不只是像我们这样坐一坐，这样聊一聊，就只不过这样，其实是一定会有
更深刻的分享。
有时候是生活态度，可能对方在看我准备一个戏，三个月，甚至有在拍《翻滚吧，阿信》的时候，我那时候女朋友是不敢跟我讲话，那到拍完她才会隔了几天，从房间探头出来到客厅说，哎，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吗？
我可以想象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作为他的女伴，对，因为他进入那个角色的状况里面的时候应该也是挺无情的，就是我说作为男朋友的角色
戏子无情吗？
是对，戏子无情的，对，欸，那这样人生到底要怎么过啊？你后面也还是要有女伴啊。
对对啊对啊
对啊，
我不知道，欸，
所以以下开放真有这一集要开始，
以下开放真有戏，有兴趣的请到这里留言，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不是，对，那演员在光鲜亮丽的状况上面，其实镜头前啦，镜头下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不要说不足为外人道，但是也真的很多现实的层面。你把自己打点的很好的另外一点是，其实你的收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对对
对，那就靠运动，靠吃饱睡好来把自己给照顾好，但是在生活中也有要照顾方方面面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必须要很理性的告诉很多的人。你想要，
你的意思是
你想要，对，你想要，因为你的确有做很多这样的分享啊，包括你解析演员的收入，对，
对，演员收入，对，有一集是专门讲演员收入嘛，那一集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观看率最高的，
对，因为很吸睛的一个标题，
大家都很想知道，
终于有探秘，
拍电影能够拿到多少钱？哇，没有钱，
对啊，如果拍一部戏200,000，一年拍两部三部，不如去上班呐，
啊，也没有，是三年拍一部，
对，如果一年拍两部三部还是高的，欸，对，如果是像这样准备个一年半年要拍完，然后之后上不知道是何时，
对，
这
因为制片方真的剧组他真的是这样想， 我找你三个月给你20万，哎，你是高薪，你真的是高薪。他没有想过我在开拍前的半年是我在为他准备的，我开拍后半年我也要慢慢退回来啊。
以他的状况，他那个前开拍前的半年可能会推掉一些东西，所以他并不是为了那二十万来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大陆很多人就是今天我来早上拍一个转个身，下午拍一个，很多的大陆的
大特，那个是算大特的
等级，那样子的状况，反正就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拼嘛，
就可以演，对对对，他不见得要照着脚本来，
对对
对，不见得要照着台词做很精准的表演，他就瞎七八乱讲就好。但是伦伦不是，
欸，那会不会有冠老板就说，我觉得你要这样子是因为你自己道行不够高啊，你才这个转不过来啊，会不会有这种无理的要求？
对，不，基本上大家都不尬戏这件事情是业界的可以尊重的事情，
哦，
对对对，就是我今天演一个我就只演这个，不要两边都演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演员的生活，真的我们只看到这个表面光鲜亮丽，不晓得下面鸭子划水那脚很辛苦这样子，
的确啊
就很辛苦，因为比方说设计师他只要有笔，你画个几下人家都知道说，哎，你有料，你有在做事情，我演员不是，我对着镜子对一个小时人家也只会觉得你在照镜子，你爱漂亮，可是你其实是在做功课，别人不知道，那歌手自己唱个歌录下来就是创作了，画家对不对，通通都是每一个艺术相关的都是，小说拿笔就可以写，演员不是，哎，你自己演就是疯子啊，
其实他就是一个疯子在那边自言自语，哎，
对啊
对，所以
鸟人那部电影拍得多好。
真的
对，所以如果要给在我的节目里面啊，你的节目里面已经给了很多年轻人做演员上面的忠告，你在这边伦伦绝对有资格来给一句话的话，你会在这边给出一个什么总结？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我建议大家先从临时演员去做起，做个一天两天，你搞不好就不想再做这一行。我真的是告诉你，做演员非常苦，没有必要，不是非常有热情或是不得不做这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么苦。
好残酷哦，
太棒了，我只是又想回，太棒了，真的啊，这去玩票一下，对于人生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对，
是这个不残酷，我真心也认同，就是来巧纯，来我们来拍拍啊，好玩，你觉得好玩就再玩一玩，就再玩一玩，
对，
就再玩，像这种下定决心的哥们要把未来全部往这个孤注一掷，你可以多想一想，玩个两次觉得不错，其实我们也就开开心心获得一个经验，
对
对，那从临时演员从片场去了解跟学习，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说，你就找一间制作公司或找一个合理的剧组，
试试看
去投入，对，不管从幕后
看看或者做个几个月，
对，然后找到一个经纪公司多去试镜，其实你试几个镜也许你就缩了，
你公司现在是不是最近缺 PA 就是制片助理，你现在在真人，
不是，我们 PA 已经很够了，我是说这个行业里面还是非常多
对，
有这样的需求，
对，
都去做尝试啊，你一定可以找出自己合适的，那当要真的变成下这个决定要我要做演员，我觉得他并没有比我要做导演或我要做冠老板来的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就是说这一行啊要能够扛得起你基本开销让你结婚生小孩哦，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可以做到这件事而已，所以你要去赌那1%的机会，你就偏偏要觉得你就是那1%，你不是那99%，那我就是祝你好运加油，但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可以多听一听这个胡椒不呛的这个广播，让你心里好过一点，看我的 YouTube 让你不孤单，让你知道未来的路有多辛苦，但是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子，
然后去多交一些朋友，不要就是很无助的在那边交朋友，走出去多做一些运动的朋友，去跑步，去河边跑步，花不了什么钱的，
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
交朋友，不孤单，其实不孤单，
对
对，
那反正没钱就窝在家里面看 YouTube， 一直看，
一直看，看出一朵花，
里面交朋友。
觉得好悲哀哦。
可是我认真的觉得，为什么台湾的 YouTube 随随便便都上100万、50万、100万，真的是台湾的人很爱看 YouTube。
其实每一个在荧幕前面看 YouTube 的人也是很孤单啦。
对啊，是啊，是啊，是寂寞产业啊，
是
寂寞产业。
对，
那你觉得啦，我们最终要做一些愉快的总结吗？那这个寂寞产业还可以有什么发挥？
不知道哎、欸，他现在是无限的可能啊。嗯，要等到大家就是你自己有什么创意，因为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想要有话想讲，你就可以开个频道自己讲、嗯，但是要持续保持有内容有趣、嗯，然后表现自己，这样。是很我很期待又可以看到未来看到各式各样的，
可能是一种新形态的表演的一个 channel，
对，
大家都可以来尝试看看，
的确，
所以如果你很有表演欲的话，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非常多种的、哎、自我养成的路径，
开课教表演啊、哎、
开课教表演、啊、其实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做 YouTube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教表演你就要必须要去想表演要怎么教，嗯，你就要觉得自己很会，可是你把自己心态放在那边，我很会表演，我很会教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自己的表演会扣分。哦、你真的要演的时候，你会卡在那边。
你这样是在打枪线上那些教表演会的老师吗？李思成、罗北安呢、欸？
北安老师很少教，
真的会
他很少教，他也
少挖坑，
很讨厌教表演。北安老师他也很讨厌教表演、
嗯，哦，会觉得教出去以后自己的表演会扣分。跟你刚刚说
他不是这样想，嗯，但是他是很纯粹的热爱表演。
是、
嗯、我爱表演没有错，但是我还不到就是我可以像他这种大师级的程度，我可以分享的是比较让普罗大众能够一听就比较听得懂的细节了、嗯、比方说我有一集是讲蒙娜丽莎微笑，我站在蒙娜丽莎微笑前面
你去看着、
嗯、欣赏，那我那个东西就是说蒙娜丽莎你要跟大家讲啊，它是什么哪一世纪的什么东西，这没有意义、嗯嗯、你要让任何一个小朋友站在蒙娜丽莎前面都可以觉得她美，这件事情才有意义。对我来说，因为我们拍电影呢就是要去传达真善美，跟设计一样、嗯、我们要传达好的设计、嗯、真善美这样的、嗯、可是我发现呢，我开始在拍电影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一个导演都可以好好传达的、嗯、大部分的新导演可能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嗯、自己很厉害，可是真的你要跟他谈电影的真善美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嗯、那反而我在做 YouTube 的时候呢，我自己想企划，那我自己拍、嗯、我自己决定我要讲的东西，很多很多可能是沉淀了十年以上的事情，然后我用一个简单的想法讲出来、嗯、那它能够传递的跟真善美其实更符合我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
太棒了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讲 Podcast 也是一样，
对，
我们没有在
543的，
我真的是好好的在
用543在讲一些，用543的包装，其实真的还希望能够带出些什么。
其实真的也不用那么严重，就是说啊，我因为我很厉害，所以我要教你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分享啦，
分享
一个我们的经验，分享一个这个你自己的方法。那如果这个方法对你有用，就你就收起来。
对，
如果不行的话，哎，其实你可能了解了一个，也还可以再去找更多的来学。
因为像我觉得像在座的两位都是专家，其实表演这一行、啊、它就是像学爬山，你知道吗？嗯，我今天真的好，我扎扎实实做了3个月到6个月的体能训练，然后我把玉山爬完了。嗯，可是我下次爬圣母峰，它是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嗯，不是说我今天登了一座非常高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就是专家。嗯，我每一座山我都可以毫无风险的把它爬完。哦，表演就这样，我拍完一部电影了，不代表我下一部电影我还是演得好。他就是每一次都要按部就班的准备，小心。做完，尽力做完。嗯，跟每一次的设计一样，
跟拍每一次片一样，
做 podcast 也是一样的。
是，
这就是人生嘛。
是，特别是做分享啊、哦，这种事情就是不要钱的分享比较有价值。当开课啊，或者是做一些
对价关系的
时候，人家说哦，你什么你什么，其实、嗯、我们就是一个良善的善意出发，
就是分享。
对，就是分享。有我们能够找到老朋友，讲到一些哎，平常543之外讲不到这么正经的东西，我就很开心了。
而且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人。
又有几句话能够让我期望能够听到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们、新同学们，然后进来这个行业未来的可能的新血们能够听到，我也觉得非常好，
非常棒。
对，
太棒了。
我们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
又做了一件好事， yeah！ 好不好？
好，
好，那就。我是胡椒，
我是不呛，
这是伦伦，
我是伦伦。
对，我们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胡椒不呛，然后
希望有收获。
对，我们下次再邀请其他我的好朋友，也来想办法来挖出一些他们能够跟我们分享的那些心里面最棒的东西。
是，
好，能够在胡椒不呛里面能够给到你们一些好的东西。谢谢大家，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拜拜。Are you ready?